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这两周我们的教会小组查经正在学习哈该书。哈该书其实是非常挑战的一卷书，圣灵会催逼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催逼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要扪心自问，我有没有只顾自己天花板的房屋，却看不到上帝圣殿的荒凉？我看到那天老师和同学出了两个很接地气的题目，一个是我们现在的教会和个人生活和当时哈该书的时候的情况有什么相似的地方，第二个问题是今年教会会有小组重整计划，我怎么应着从哈该书学来处理可能面对的挑战。我感谢神，而今弟兄姐妹对圣灵的敏感，我在看一个人，看他属灵的身量，只要看他是不是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明白圣灵的提醒。我举一个例子，上个月我差不多约谈了所有基本上大部分住在非学士的10位弟兄姐妹，盼望他们能够早走一步，试着从自己很有感情很熟悉的小组里出来，去到一个新建的东区一组。当然不是说出到东区一组就去职场，不是这个意思，职场是2年以后的事，但是我们愿不愿先走一步。想不到每一位弟兄姐妹，10位弟兄姐妹都被教会未来在东区职场的意向感动。这是有一个小组，大明的小组，忍耐小组，要出来两对夫妻，我跟他们谈了，他们都说 OK， 但是我有点担心大明会不会不高兴，我牧师在挖他的脚啊。想不到你知道吗，当我告诉他我正在跟他们约谈他们的情况，大明给我的 email 的回复是，为我们忍耐小组能有这样愿意为教会拓展积极参与的弟兄姐妹而感恩。那一天我真的是叫了起来，哈利路亚，赞美主，我的心里真的是被上帝的灵所感动。亲爱的弟兄姐妹，2021年教会的主题是重新得力，展翅上腾。那么今天我要从日前我们学习的哈该书的第一章的内容来跟大家分享三个重新。怎么没有了？第一个重新是在于你我要将眼目转向神。我不知道大家在读哈该书的时候有没有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如果神没有在他们停止建造圣殿16年之后兴起哈该向百姓喊话，你认为圣殿的重建还要等多久？16年了，等了还要等多久呢？准确的回答是不知道，或者是无限期。为什么是这样的回答是准确的呢？因为犹大的百姓在停工的年间，他们并没有将眼目转向神，也没有好好的去开口求问过神，而是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困难的环境，转向了软弱的自己。他们不断的在告诉别人，也在不断的安慰自己，不是我不想重建圣殿，而是因为建造耶和华圣殿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哈该书的第一篇信息的第一句话就是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们一起来读，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我请大家先来听听，注意神说话的口吻。本来神对他百姓说话都是这样，非常带着爱脸说，我的百姓，我的子民，但这里你看到上帝的口吻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在说这百姓。好像我们做父母有时候伤心我们的儿女不孝，我们会摇头说这孩子一样的。我把这百姓这句话打进电脑搜索，看到的神都是对当时对顽梗悖逆的百姓极为生气甚至愤怒的指责，神都用这句话，这百姓，这孩子。弟兄姐妹，请问以色列百姓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原来神在被掳之地释放了他们， 让他们可以平平安安从巴比伦回来，欢欢喜喜的去重建耶和华的殿。想不到他们刚刚建好了圣殿的根基之后，却因为仇敌的搅扰，波斯王变卦，所以他们从此以后就放下了手中的弓，转换了跑道，再也没有向神求问过这件事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告诉大家，犹大百姓最大的错误不是精心打造自己的房屋，而是不再忠实于神的托付、神的呼召。他们在重建圣殿的施工上受到拦阻的时候，不是将眼目及时的转向神，积极的寻求神的旨意和神接下来的带领，而是把是否可以继续建造圣殿的可能性完全押宝在波斯王的身上。出大问题了，请问神在神的面前，君王算得了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君王在上帝的手中犹如龙沟里的水，可以任意流转。你看看以色列历史不是这样吗？神可以在70年前借着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将犹大国和已经没有上帝的灵同在的圣殿毁掉，这是神做的。神也可以非常清楚的预定说，有一天你们会我使你们被掳到巴比伦去，神成就了。神也可以让接下来取代巴比伦王的波斯开国元勋古列改变对犹太人的处境，神可以激动波斯开国元勋古列王，让他可以还回所有的被尼布甲尼撒掳去的圣殿的宝物，竟然允许可以70年被掳的犹大百姓可以自由的回归耶路撒冷去重建他们的圣殿。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上帝是总导演，他在导演了一场戏。现在我要问弟兄姐妹，你认为当波斯亚哈水鲁王听从谗言，突然收回开国元勋古列的施政纲领，那个时候如果谁要再去建殿，是要被杀头的。我请问，这个时候犹大百姓应该求问耶和华的旨意呢，还是注目君王的脸面？令人叹息的是，犹大的百姓因为没有切切的求问神，以致他们在年复一年的等待中完全失去了前行的方向。他们就像我们在开车途中突然 GPS 断线，他们甚至渐渐忘却了神当初对他们的呼召，忘记了神在他们生命中的命定和从巴比伦归回的根本的目的。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我们也看到犹大的属灵领袖，他们的省长所罗巴伯也因此变得一个行政领袖，带了50,000会众回来的这位领袖变得是那么的软弱和胆小，不再有任何的声音。大祭司约书亚何等神圣的这个一个职分，最后他竟然是穿着污秽的衣服，在灵界里被魔鬼不断的控告，变得非常的可怜，在上帝的眼里就好像从炉子中抽出来已经被烧焦的那根干柴。所以说，当这一群被掳回归的犹大百姓，因为他们属灵的方向搞错了，他们生命中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焦点，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原来的秩序。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失去了当下还活着的根本的意义。我今天牧师的话有些重，我的灵里很感动，但事实就是这么回事。这50,000的百姓生命中，在上帝的预定里面，原本就是为着重建圣殿而活着的，在上帝的眼里，让他们活着是为着重建圣殿。而存留的，如果离开了这一份神在他们生命中所命定的神圣，那么这一群人与世界上所有的为着文化、为着经济，甚至是为着宗教的原因四处迁徙的移民没有什么两样。这就跟你我一样，从属灵的角度看，其实我们也是一群被掳然后被神回归的重建圣殿的百姓。当耶和华说，大家来看一看，你看这句话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样？是对谁说的？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的食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呐，不要自洁。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难道不觉得神在对你我说话吗？对教会说话吗？我们这一群人本来就是从污秽的、不洁净的巴比伦被带出来的。神告诉我们，带出来以后，我们不要带不洁的物。我们这些是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我们要自洁。神在对我们说话，神把我们世界上带出来。如果今天我们 在上帝的国里面，不能仅因为儿女的情分和责任，不能成就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命定，那份神圣的命定，那么你我从原来的东方来到了北美，充其量只是在讨生活，充其量只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外来妹而已。即使你今天在北美花了你毕生的精力，在这里合情合理合法的打着了第一桶金，但是在为你付了死的代价的耶稣基督的眼里，你只是 nothing， 什么都不是，你只是一个移民，讨生活的移民。神把你放在那么高贵的地步，把他的托付放在你的身上，你不看到这一点，你得到了第一桶金，但是在上帝的眼里，在永恒的上帝的眼里，他已经为你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他说你 nothing， 什么都不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年我们应城华人教会正在转型，从内敛转向外展，从事工导向转向属灵导向，我们每一个人都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其间。想一想，如今我们持守多堂点建堂的方向，我们也在持守以教会为本的宣教的理念，所以我们这几年又是支堂又是宣教，不仅在近处也在远处传福音，那就是外展了。再看这些年我们牧师们因着神的托付，在异象中带领整个教会前行，而今整个教会渐渐地进入了一种牧养的体系，是自上而下，连我们的小组长都开始要从一个聚会的召集人慢慢地变成一个小牧者来牧养自己的组员。我可以肯定的，我们可以肯定的对自己说，我们应城华人教会现在正是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相信接下来的年日，我们和我们的教会就像当年被掳回归重建圣殿的百姓一样，在圣殿的重建中会面对许多的挑战和困难，今天也一样。那个时候如果我们不能把眼目转向耶和华，那么我们就会犯当年犹大百姓同样的错误，我们就会看环境的难处过于看神，我们就会讨人的喜悦过于讨神的喜悦，我们就会怕这怕那过于怕神。这个时候我们或许也会像当年的犹大百姓，在自己的良心和责备中，在仇敌的笑声中，在魔鬼的控告中，一遍一遍地告诉别人，也安慰自己说，耶和华建殿的时辰还没有到。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和我们的教会就会失去前行的方向，就会停止不前，就会因为仇敌的搅扰，就会加上我们自己的软弱，让我们在建完圣殿的根基之后，一年又一年的停顿下来。我记得曾经我们请底特律的圣牧师来讲过一堂课，叫做教会的生命曲线。他说教会有一个不可逆转的生命曲线，就像每一个生命一样，它都有开始上升，然后平缓，然后没落走向死亡。教会也是一样，当一个教会开始以内需为主，中产阶级就是内需为主啊，如果是内需为主的时候，这个教会其实已经走向死亡。如果这个时候圣灵没有一个重新的开始，让我们看到上帝的那个旨意的话，那个教会就慢慢的没落下去，最后会成为一桶空的建筑。所以如果我们停顿下来，那么非常清楚，我们就在死亡线上崩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转眼向神注目耶稣，要记得今年教会的主题是重新得力展翅上腾，那不是周而复始的重来，而是向来没有过的重新。阿们。弟兄姐妹，我们教会已经被兴起了，已经醒过来了。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重新，第二个重新是什么呢？重新在于你我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我们借着哈该书谈了第一个重新的观念，就是我们的眼目要始终转向神，要记得我们现在就是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我现在讲第二个重新的观念，就是要搞对先后次序，优先次序，要将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排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我们来看神借着哈该第一篇信息的第二句话是什么，一起来读好吗？一起来。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我们需要看到一件事，神就是我们头上的 GPS， 当人的眼目从上帝的身上转离之后，人生命中的优先次序就开始混乱了。 GPS 不行了，你的优先次序完全混乱，紧接着人属灵的感觉就开始变得迟钝了，麻木了，你的眼前就有了一个帕子。哈该书里神的话非常的短也非常的重，神借着先知哈该，你看哈该书五篇信息啊，在短短的两章里面，神的话是又急又短。神借着哈该的口，把犹大百姓逼到了死角，一个个逼到死角。神不愿意再多说了，因为16年来他加注在犹大百姓身上的管教已经够重了，现在他只要大家凭着自己的良心，把停工整整16年杂草丛生的圣殿的荒凉和每一个人精心打造的自己的住宅豪华的装饰比一比。要知道那时犹大当地的木材不多，犹大人要来种天花板的这个木料都是从黎巴嫩等地进口的香柏木。神先要他的百姓来好好的审查自己生命中的优先次序。我们看到一件不争的事实，就是当人们生命中的优先次序混乱了，人们的属灵的感觉就跟着迟钝了，麻木了。让神感到惊讶的是，这16年的他的百姓竟然感觉不到他一次甚至比一次更重的借着环境对他们的管教，他们怎么一点都不感觉到，这是让神感到非常惊讶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哈该的话，一起来。你们撒的总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催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够自己天花板的房屋，这是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们干旱临到地土、山岗、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所得来的。上帝的话真的非常的沉重。我想同样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神不借着先知哈该告诉犹大的百姓这16年为什么如此的悲惨，我请问你说犹大的百姓会怎么来解释连年的贫困和可怕的灾难呢？他们会怎么来解说这16年来的灾害是自然的吗？他们会怎么来解释这16年吃不饱喝不足穿不暖是暂时的吗？他们会怎么来解释说这16年收到家里的谷子会被吹去，塞进口袋里的工钱会被漏掉是偶然的吗？我想说，我即使相信全世界其他的民族百姓会这样的解释，但我也不会相信以色列百姓会这样。因为以色列百姓这个民族是独一的民，因着他们与上帝特殊的关系，他们会在任何灾难临到的时候第一时间想一个问题，这是不是神的管教和惩罚。其他的民族不会，唯有这个民族会这样。第一时间我们只要想一想约伯的故事就知道了。约伯在受到魔鬼如此的攻击以后，他的三位朋友赶来了。你不要觉得他三位朋友只是嫁鸡人，只会论断人的，不是的，这个朋友比我们之间还要好。他们从远处而来，撕裂衣服，7天7夜跟约伯没有讲一句话，沉浸在约伯同样的痛苦中，7天7夜跪在上帝的面前，也在自己的朋友面前。7天以后他们三个人同时说话，一个个一口认定是约伯得罪了神。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原来犹大民族是最容易把任何的灾难和上帝的管教联系起来的民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犹大的百姓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找一个非常属灵的停工的理由。16年了，他们找一个什么样的理由？他们在说，不是我们不重建圣殿，而是上帝要我们重建圣殿的时候没有到，换句话说，不是我们，是神不允许我们重新开工打造。那就是说，今天波斯王不让我们继续建殿是出于上帝的旨意。犹大的百姓就是这样 为自己的软弱和自私寻找到了一个既合理又动听的理由，甚至连奢侈的为自己盖造有天花板的房屋还以为蛮有上帝的美意。于是他们从省长所罗巴伯到大祭司约书亚再到百姓，一个个不再为年复一年超乎寻常的天灾人祸向神求告。为什么？因为他们属灵的眼睛已经弄瞎了。犹大的百姓停止建造圣殿整整16年的故事给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呢？刚才我们说了，当人不再求问神跟随神，生命中的优先次序就会混乱，人的属灵的感觉就会迟钝麻木，甚至死到临头都不会明白也不会知道。其次，当我们不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不是把上帝渐渐的呼召摆在首位，事情就会变得不再那么顺利，就会变得所有的因果颠倒。这16年不是因为天灾人祸让人受穷遭损难以重建圣殿，而是因为这16年他们不断的不愿意继续重建圣殿，他们才面临天灾人祸受穷遭损。今天我们觉得很难联系起来，为什么呢？我们今天很富裕啊，神也没有给我们不吃饱啊，也没有让我们不喝啊，也没让我少收工资啊，我们都不知道神在怎么管教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看我们属灵的光景，你看一看就知道，就像老底家教会一样，多少年了我们沉浸在里面，觉得自以为富足，我们一样都不缺。上帝说，你们搞什么东西啊？你们难道不觉得自己属灵的生命是如此的困苦可怜贫穷瞎眼侧身？其实这些光景离我们教会曾经都不远，甚至离我们还是很相像的。属灵的贫困，生命多少年都不成长，这就是神对我们最大的管教了。你信主一辈子了，结果你的生命还那么幼稚那么年轻，这是我们最悲惨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禁要问，那今天我们重新是什么呢？重新就是要先来求神的国，先来问神的旨意，先来讨上帝的喜悦，而不是我们自己的需要，不是把多余有剩的再给神。一个人一个教会倘若能够摆正优先次序，那就要重新开始。其实今天我们只要从我们每个人的行事历，只要从我们的支票本，差不多就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真实的优先次序了。当年犹大的百姓被掳回归重建圣殿的故事，其实每一天都可以也可能在你我的生命中上演，在你我的教会中上演。今天我要讲第三个重新是在于你我能够再次被上帝的灵激动。今天我们接着哈该书继续再讲重新的话题，我们讲了第一个重新是否能够将眼目转向神，第二个重新是否能够排好优先次序，现在我要接着讲第三个重新是在于你我能否再次被上帝的灵激动。我挑战你，圣经在以斯拉记讲了一个故事，当年波斯王古列，神为了验证耶利米所说的话，就有一个字大家看到吗？就激动波斯王塞浦路斯，就是古列的心，激动他了。你看他讲的话，我读给你听，你都没有法想到一个外邦的君王竟然像先知一样讲话。你想，他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经将天下的万国赐给我了，是耶和华上帝在嘱咐我，不是谁，今天我发布这个命令是神来直接对我说话，要我来帮助在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不是大卫，不是所罗门，是我古列王要来帮助这件事情。所以在你们中间，如果你还觉得你是上帝的子民，这是外邦人在讲话，你可以上耶路撒冷去。他告诉我们，以色列神的殿，神的殿，全世界全人类只有他是神，国号里就这么讲这句话。如果你愿意去，那么神就与你同在，所有如果你不去的，凡剩下仍然要居住在巴比伦的，那么你就用你的心拿出你的金银财宝牲畜来帮助，甘心乐意为耶路撒冷的重建献上你的礼物。于是你看到什么了吗？奇怪的这些事情，神的灵开始激动所有的这两个支派，犹大和便雅明支派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这一群人本来是被上帝的灵所呼召出来的， 他们就首先开始激动起来，他们开始被上帝的灵激动，和古列王一样被上帝的灵激动，他们就开始往耶路撒冷出发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们这条路要走几个月，跋山涉水一路走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70年被掳，大多生在巴比伦的已经落地生根了，这50000人犹太人都是被神的灵所激动起来的，他们现在需要做一个决定，严肃的决定，他们需要开始，过去他们没有理想，就在那边生根就好了，讨生活就好了，现在他们必须有一个理想在他们里面，怀抱梦想，他们需要抛下当地的富足的生活，因为巴比伦位于贸易的大道上，许多的犹太人已经在70年里面在那里已经生意致富，已经有第二代第三代，但若要回去，前途恐怕会变得十分的暗淡，因为回到耶路撒冷，他们还需要去开垦已经休耕了70年没有耕的地，他们还要去建造早已被毁掉的圣殿。但是这一群犹大的百姓，因为已经被上帝的灵所激动，他们就不再看未来可能所面对的难处。今天在上帝的眼里，他们是一群被神拣选出来剩下的百姓。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剩下两个字是何等的宝贝啊！耶稣告诉我们说，所招的多什么？选上的少，剩下的余剩的以色列百姓多如海沙，那得救的怎么样？只是什么余数？他们单单就是为着被掳回归重建圣殿，单单就是为着要重新恢复与上帝的关系而活着的，他们的生命的唯一的神圣就在这里。当他们被上帝的人激动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轻看将要面对的苦难和挑战，神的国和他的义就成了他们的首选。所以我们不难在整本圣经中看到，神总是在拣选那些能够被他的灵所激动的人。亚伯拉罕就是被神的灵所激动的，他离开了本地本族父家，激动啊，一路在荒漠中行走，因着激动他献上了自己的爱子，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你看到大卫的激动吗？他像一个孩子一样，在迎接约柜的时候，他根本不像个君王，穿着细麻布的衣服，在他的老婆看来，你根本连下体都露出来了，在仆人的眼里都看为下贱。但是大卫说什么？我在神的面前就是这样的人啊！因着激动得到了上帝的喜悦。你看到以斯帖吗？他被上帝的激动，一个皇后有一个去死就死的心智，已经成为了神拯救以色列百姓的器皿。我们看到那12个门徒吗？个个都是因着被上帝的激动，舍弃了一切去跟随了耶稣。结论是什么呢？原来神单单就是拣选那些和使用那些能够被他的灵所激动的人。如果你信主多年，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好好的服侍过神，那可能就是因为你从来没有被上帝的灵激动过。或许你多少次你激动过，又把圣灵感动给消灭了。上个月卢刚传道在这里讲说，希望教会中能够有一些的家庭和弟兄姐妹来支持我们的南堂。他讲的也很可怜的，你们只要来帮助一两年就好了，你们还可以回来。好像说你们到耶路撒冷去建造圣殿，觉得艰苦了，你还可以回巴比伦吗？不是这个意思。现在他们也在跟这个西北堂也在讲，你们能不能有一两个家庭来帮助我们？他实在太羡慕西北堂了。西北堂一出去，30个家庭，他们进到那里只有2-3个家庭愿意到那边去。我在想说啊，因为他们说他们现在最缺少的家庭，他们未来的方向就是进入社区，能够得社区的人，能够建立社区型的教会。但是他们现在面对的大多数都是一些学生，所以他们需要一些家庭。我在想说，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大富人家，是富有的，在我们中间有不少人学了一做了队长，有不少人学了 T1 愿意跟随耶稣的脚踪。但是我们能不能有一两个3-5个家庭一在感动开始出来支撑南堂呢？因着他们里面的马其顿呼声呢，到那里其实是一样的崇拜，只是多开一点车程，就像到西北堂一样多开了一些车程，而且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学习职堂。如果在你的一生中能够有一次的机会实际的参与职堂拓荒，你要好好的感谢神，因为上帝把这个机会能够来给你。在我们的教会中有多少人曾经在校园团契里得着福音，你难道没有想到今天神给我一个机会 可以在那里还福音的债。我只要特别想到几个人，一个是赵群 Amy， 大家都认识他，他就学了 T1， 那一天聚会我正好在一起，在顺华和素兰的家，那一天的早晨他突然有一个感动，说我现在学了这个书，我要开始盼望我在我的社区里建立一个小组，让我们社区里有些中国人能够来到我的家。哇，那天我都被圣灵感动，我说赵群，我马上就进到你的小组里面。这个小组的名字今天就起名叫 C-COM。 我在这个小组一年，这个小组长成了，最后他带了一大波人去到了西北祠堂。这是 Amy， 他在最难处的时候，先生的工作不着落，他又没有工作，全家都不知道怎么样子，但是他立定心志。我讲到明娟，他学了 T1， 学了 E1， 他来到了南唐祠堂，非常的孤单，很好，感谢主，成为弟兄姐妹的榜样，默默的每个礼拜都会赶到那里去帮助很多的人。我们都认识他， Andy 夫妇来到我们应城教会不久，他看到南唐的荒凉，看到南唐的需要，就受命于危难之际，现在做了他们的这个同工会主席，而今他们夫妻两个也是 T1 的学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牧师是带着感动来跟你讲这个话，如果你今天听了这个信息，心里真的有一阵激动，哇，多少年了我都没有被上帝激动过，如果我现在真的有一点激动，请你跟卢邦传道或者跟我来说，求神帮助我们在你的一生中能够被神使用一次祠堂，你要感谢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和犹太的百姓一样，也曾经有过软弱跌倒，甚至多少也有沉睡不醒只顾天花板房屋的经验，我们每个人都有。但有一件奇妙的事情，只要我们这个人还活着，那么我们就会被上帝的灵所激动。我们来看哈该书，它记载那个时候，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啊，这个我们一起来。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塔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塔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这是在大流士王第二年6月24号。神在说什么？我们看到这群整整沉睡了16年的百姓，他们再一次被上帝的灵所激动。多年前他们是因着被上帝的灵激动放下了巴比伦富裕的生活，圣经这么说，他们出巴比伦的时候是42,360人，42,000，你知道他们有多少的奴婢啊？他们的奴婢是7,337人，我算了一算，6个以色列人，不管大人小孩，只要6个人，就有一个奴婢在服侍他们，多么富有的生活！你家里还没有奴婢，还有啊，有多少的歌手，200位歌手为他们唱诗，不是唱圣经的诗，他们就是民间的诗歌。这么富有的一个民族，这一群人他们被带出来了，是因为被上帝的灵所激动，他们进入了一个充满征战的生活和艰辛的重建。而今他们再一次被上帝的灵激动，再一次对神怀着深深的敬畏，起来上山取木料重建神的殿。哈该书清楚地记录了哈该释放信息的日期，第一篇信息是第二年的6月初一，当他们重新悔改开工的时候是6月24号，只相隔了23天。23天神在对我们说什么？23天，这一次几万人的队伍就被重新带起来，他们就开始做工了。我在说软弱不要紧，跌倒也不要紧，问题是你我还会不会，还愿不愿让上帝的灵再一次激动你我呢？我想到了宋尚杰博士，他有一天布道上去拿了两个球，一个皮球一个泥球，走在上面把泥球啪一下子甩下去，整个碎掉，所有的人都惊呆了。第二个皮球一打贴到天花板再弹下来，他在问所有的人，你今天是泥球还是皮球？如果你是泥球砸了就碎掉了，没有弹性。 如果你还被圣灵的感动，说明你还是什么？一个会有弹性的皮球。如果你是泥球，完蛋了。如果你还是皮球，那么告诉你，你还会被上帝的灵所激动。23天就重新站立，23天重新站立，不是人的情绪，而是人被上帝的灵所激动，那是深渊与深渊的碰撞。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那个时候不是波斯王不准建殿的命令撤销了，没有撤销，仍然还在，谁建殿谁就杀头。不是犹大百姓的仇敌不在身边了，还在旁边。但人被神的灵激动的时候，犹大的百姓就不再看环境的艰难，不再看君王的脸面和自己曾经的软弱，他们就冒着死就死罢的勇气去开工重建圣殿。我下两场星期还会留在哈该书上，我的灵真的最近一定被上帝的灵一直火烧火燎的在里面的激动。神真的在这样的时候赐下哈该书，让我们真的能够要明白什么叫重新得力，展翅上腾。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知道停建了16年的圣殿，结果花了多少年建成了？4年。我们现在要问大家三个问题，我要问你三个问题。第一个，借着哈该书，我们怎么知道如今是不是建造耶和华建殿的时辰？这是我要问你的，也要问教会的。第二个问题是，借着哈该书，我们怎么知道当下是神管教还是天灾人祸？你可以想2020年到底是神的管教还是天灾人祸，你可以回答。第三个，接着哈该书，我们怎么知道神谁是神拣选的剩下的百姓，是你还是我？我回答这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当神的灵激动我们的时候，就是耶和华建殿的时候。这几年神的灵激动我们，应承华人教会，我们开始建殿，对不对？当我们消灭圣灵感动，只顾自己天花板的房屋，就是上帝开始管教的时候。第三个，只要能够再一次被上帝的灵激动的人，就是神眼中选上的那剩下的百姓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借着圣灵像圣经中的白字黑字完全的解开，你今天的圣灵句句话是对我们说话，有扎心的灵在里面。你是永远的神，看千年如一日。今天你看到教会的光景跟当年的一样，我们都在说耶和华建殿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们看环境的艰难，看自己的软弱，看君王的脸面，却没有来注重你的心意。愿神帮助我们，多少年我们沉睡，只顾自己天花板的房屋，但是今天神让我们的心激动，让我们带着敬畏的心能够起来上山取木料。主啊，你不是带了整个教会连续3个礼拜在学习哈该书，那难道是仅仅的巧合吗？神啊，你不知所有，你知道正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已经柔软，是能够听得进了，就是恩待我们。你的圣灵好像那个从远处要过来的那个大潮，很快就进了，盼望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踏浪者，踏在圣灵的那个潮流中。就是恩待你的教会，这个教会已经在地上47年48年，求神恩待我们能够枯木逢春，在神的里面看到你的神迹奇事彰显在我们的教会中，彰显在我们的生命中。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感恩祷告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